好，我们继续哈，继续来看一下18页的注脚56。好，注脚56，我们刚说这个世间的知识能够根治错乱嘛？哈，好，注脚58这边来看，1、2、3、4，第五行这边哈，注脚56了，注脚56第五行一开始这边是说语言跟思想，好是。世间事物的符号嘛，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假名。好，那世间的事物，这个事物本身呢，透过语言思想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好，所以即使世间的事物哦，你都不能没有办法透过语言思想能够正确的把握它了哈。那更何况是怎样？空性，这种超越的空性，你怎么有办法用语言思想啊？就是怎么有办法用知识来把握它？好，那这边也是说，即使你要认识这个空性这个东西了哈，也是假名而已啊，因为你也是透过语言思想来认识这个空的嘛哈。好，但是呢，接下来就说不是不可知论者，哦，这个空不是不可知的。哦，你不能说诶，空就是跟知没有关系哈。好，那这边是说怎样划线的地方哈？依性空缘起的正论来破除怎么样认识上的错误？好，这个认识上的错误最根本的就是我执、法执嘛哈。有一个依，有一个我。好，所以，我曾经有人就问过我哈，这个。一个南传法师哈，他就问说：“你们大圣说什么一切法空？”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告诉我是谁在观这个一切法空？”他其实是在难哈，说你说一切法空，那是谁？还有一个我吗？好，那我的回答就是根据这个了哈，根据这个我的回答是说。在修行的前方便，当然是我在观一切法空啊。因为当我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那个空观，它还是依于分别事嘛，那个还不是正入的境界嘛。所以我在观一切法空，这中观讲一切法空，其实就是怎样，缘起性空的正论，那要破除怎样，破除我执跟法执，哦。OK， 所以一切法空只是要来对治嘛，我们刚刚说对治，能够根治这个错乱，根治什么样的错乱？我执跟法执的这种错乱。好，那根治这个错乱之后，般若会才会现前嘛，哈。好，所以佛法是以理论为形式，实证为实质，哈。好，这个缘起性空的正论，是为了。是为了破除错误的。好，正的空性它的状态是怎样？即一切而超一切。好，所以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好，这个空中无色就是正入了，正入的阶段，正入的这个境界。好，它是从相即不离而 正入了。这个正入就是超越嘛，那相即不离就是指一切依于一切而证入超一切哈。那这边当然大圣这样说是因为小圣他把生死跟涅槃哈变成两个没有关系了哈，两个没有关系。但是大圣就是用缘起把它贯通起来哈，而且是依于一切能够证入超越。好，那最后一句话，佛法的中道实证是内在的超越哦，正真，那也是超越的内在达俗哦。好，那真俗无外是这样的哈，是超越，然后超越后的内在的心行哦，能够达俗。好，那回到本文十八页的本文下面这边哈。好，这个意识呢， 第三点，意识是人类的特性，而且学佛成佛要靠它。好，如果否定分别是，那这样会，你认为分别是会造成更大的障碍，那这时候会变成怎样？下面的例子，好，猫狗啊这些动物，它们分别意识比较弱，好，那是不是它们障碍比较少？它们是不是应该比人类还容易证真理？好，但事实上不是嘛，那甚至佛也说，只有人才能够成佛道，好，甚至跟天比起来，为什么比天殊胜？也是因为这个意识分别力比较强。好，那倒数第二行，佛法不否认知识有缺陷，但是要舍弃这些缺点，把握长处。好，这是证悟解脱的正因哦，正因。好，下手处嘛，是分别是。请看十九页这边。好，十九页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一个问题。好，分别是没有办法契入真理嘛，这是对的啊。那问题在下面。好，那没有办法证真理的东西，我干嘛还拿来用它？好，我还用分别是来修观，那分别就越多嘛，好，那离真理是不是越远？听起来很像有一些道理啊。好，那他这个看法是怎样呢？是堆积性的，下面说机械论法，就是它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好，因为分别是没办法证真理，所以我一直在用分别，我是不是分别越多？分别越多，越多是不是离他越远？他的想法是这样。好，下面就来说用分别是来破除这个虚妄，好，这是前方便，我利用这样的方法了，来证悟真理。好，下面譬喻就是木头嘛，木头相摩擦，你木头越多了啊，那可是相摩擦之后怎样？火生木也就烧毁了。所以木头加木头不一定等于越多的木头，木头加木头，如果你处理得好，木头加木头等于没有木头。好，那草也是一样，草堆积多了，好，下面就会生热，草会变少。好，所以你分别越多，你如果是正分别越多的话，你可以除去那个妄分别。好，这第一个。那 B 的地方，括号 B 的地方是说，好，分别是破除这个虚妄，引生出世间平等圣智的这个前方便。好，下面说以学佛以分别是不断观察，甚至在修这个修慧，修慧就是用定法，定中观察正观诸行无常无我空寂，好，器物诸法的空寂相。好，可是你正真呢，在气证平等空寂，这个分别是也怎样明觉不起，就是刚刚的木头摩擦，最后把那个你在摩擦下面那个木头，你上面这个木头也烧完了，所以有相的分别是就是指这个，也明觉不起。好，所以下面两行话，佛教破除虚妄分别是不是讨厌它，好，而且是利用它善用它，作为前方便。好，那休息的方便，我们一般有止嘛，那也有观，有定有慧这样。好，下面道理一样了，这个用小气来出大气，还有这个包冰包下到草里面，草死了这个包也消了，所以你用的这个分别是到后来也会怎样明觉不起，好，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好，看下面括号 B 划线的地方，学佛以分别是破分别，那证入无分别。好，那你原来使用那个分别也舍断了， 我们看下面小节，第一个圆圈圈。佛教当然很重视无分别这种自证，但是也重视智慧。好，那佛法特点在观慧，下面划线的地方。好，那佛法是认为说知识它没有办法表全真理，但是它能引，能够引向真理。好，下面圆圈圈是说譬喻了，我要去某一个目的地，在还没有到达之前，我就是要靠分别，要左右，要不分左右，分南北，要能够以分别来走，那到达了，就到达你目的地了，到达公园了，就没有所谓南北。好，最下面这个双圆圈圈，分别是无分别的前方便，是方便。好，正入以前有信解行，好，这都有赖于分别是。好，请看第二十页。那二十页是对于现代知识的一个反省。好，那现代知识很蓬勃，很发达，就是 要做一些反思了。好，那第一点是说它有双面性，有好的也有坏的。那如果往坏的，就是造成痛苦，如果你重道德重真理，好，就引向幸福。所以它到底是妙门还是祸根，就看怎么来运用，重点是怎么来运用。好，接下来谈到武器竞赛。好，这个武器竞赛就在我们周遭嘛，我们这个世界就充满武器竞赛。好，那第一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思想。好，那有很多这个神教徒，对，我碰过也是神教徒，他们宣传这个世界末日。他宣传世界末日，就是世界末日快到了，你要赶快相信上帝，然后到达天堂。那你如果不相信上帝，你就会在世界末日之后你就掉到地狱，所以他是这样说的。那这边是用武力来讲的，这个武力现在武器都是一定是破坏力很大的。好，所以世界末日近了，似乎也有道理。好，那佛法什么样的立场呢？佛法是说，如果你是为了宣传你的宗教了，好，这个好，就原谅你吧。那如果你认为因为武器发达会造成世界末日，好，那老师就提供一些看法了，下面两个。第一个是说会有破坏的武器，但是也会有防御的武器，这个武器也有防御啊。好，所以两个竞赛，矛发展越来越厉害，盾也越来越强。好，那第二点是说看你武器的运用了，你是要在和平的用途，还是要在要威胁，用在看你用在什么用途了。好，所以重要的是说你对知识的运用，如果你是偏向运用不当，好，这当然就会被知识伤害了。好，下面有两个病态的发展，病态的发展，知识的一个病态的发展，就是第一个，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知识，那物质知识发展的太快了，那你精神层面跟不上。好，二十页的倒数第二行，好，这边是对于近代的一个知识发展，那导师是认为近代知识的发展主要是从物质界开始，一直在追求物质的东西，在做物质的研究了。好，那对象是物质，那忽略精神。好，接下来看二十一页。所以偏向物质的研究，它就会走向天文物理了。好，这些物质文明就比较发达嘛，那就会这样，你用那个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生物了，所以现在的生理学、心理学 几乎那个方法也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哈，那用物质来研究心理，用物质来研究啊人的心事，好，就会把这个心事物化了，哦，把心事物化，就是把心事也物质化，用物质的方式去考察它。好，那研究心理也是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哈。好，就把这些心灵上的知识物化它，那心理就变成一个附属品啊。那你看现在很多，尤其研究基因的，研究基因几乎就是用这个理路，对不对？基因它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好，这样的一个基因，它会造成你身体上的问题，甚至造成你心理上的问题。那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哈，因为现在研究基因的人很多嘛，很多，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了，他说在基因的这个科学研究还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突破之前，会先遭遇一个道德的问题，哦，这应该是哦下面一个问题，甚至他们会认为说一个病变嘛哈，现在几乎是大概普遍有一个定论，就是说，哎，你容易得到一个某一种病，是你基因所产生吗？哦，你基因的缺陷会让你引生这样的病。可是他们的研究发现说，你一个病，他们发现甚至是牵涉到好几千种的基因的变化而引生一个了，所以它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了。那科学它的研究是一直要找一对一的关系，我因为这个基因所以产生这个疾病，可是他们有些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这个病是好多种基因，那这个基因又会变异，所以我还是觉得了哈，你还是逃不出那个缘起的法则，哦，你还是逃不出那个带这个一，因为这个缘哈，缘的这个组合哈，带因缘而产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1页的第二点哦。好，佛法对有情心理的这个体认，重点自身的反省，好，从自身下手。那相对于现在的西洋科学，它是从外界了哈，从外界。好，那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有情的生命活动、心理活动哈。好，可以从外界观察 ，OK 的哈。那更应该怎样发现的地方，从自身去观察分析，好，体验内心的这种自觉活动哦。那心理是异常复杂，好，现代科学知识这种向外的哈，像物质化的这种分析，恐怕没办法彻底了解哦。好，那佛法重于这个自身的反省、观察跟体验，好，那所以佛法定慧嘛哈，定慧。就是以自心去把握自心，好，去透视，好，那是一种自觉自证的实际体验。好，那透过自心，哦，才能察觉到心理活动的自觉主动还有无限复杂哈，哦。好，那有这个心性的这个究极奥秘。好，第三点说到物化了哈，如果你把这个心事活动当成外在的东西去研究，好，那跟物质，你对人就会认为，哎，它只是机械的组合嘛哈。好，那就缺乏人性。好，那他的私欲一发达的话，就产生像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哈，人类的空前浩劫。好，21页下面接下来这一段是说道德赶不上知识。那我们前面也说这种知识它的错乱跟私欲啊，好，两个不相离。那甚至知识发展也更容易扩张啊，更容易让人的这个私欲扩张。 那知识一开始，他其实他还是一开始不离这个向上向善的这个德性。好，如果知识发达，也人跟人之间也能够和平共处哈。好，这还是 OK 的哈。好，那至少要做到道德跟知识两个并驾齐驱。好，知识要受道德的影响哈，受德性的这个领导。好，第二点就说唯物了哈，这个受到唯物思想的支配，那偏向于物质的研究嘛哈，当然就会容易产生这个唯物思想。好，那这样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道德的因素哈。好，下面说到这个道德是人类文化精神世界的产物。好，那西方物质知识发达，道德也衰败了哈。好，所以会有道德重整的口号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2页这边哈。好，佛法立场。好，最上面22页最上面，佛法立场是怎样？人类知识的发展要约束私欲了，哦，让这个知识服从真理跟道德。好，那这个真理跟道德是不是有点，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法跟律，对不对？好，法跟比那耶，好，所以佛法一开始强调是法跟比那耶嘛，那这个法就是真理，那这个比那耶律，就是对道德的提倡。好，22页第四个，近代的知识文明哦，功利物质，好，忽略了这个精神的宗教道德哦。好，那主要的问题在于说第二行了哈，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知识发达，然后又变成知识的奴隶哈？那第二行这边有说到放纵，对于我的放纵了哈，那放纵我反而越不自由。好，那接下来自物反而为物所控制。哦，那简单说，对于这个我嘛哈，对于我太强调了哈，过分的纵容我。那自物就是对于我所哈，我跟我所其实还是逃不开了。佛教讲的我所哈，好，那对于我的过分纵容，对于物质的过分推重，好，这都造成这个苦痛跟毁灭的威胁了哈。那我们还是要服从真理跟道德。好，那现代世界混乱跟痛苦哈，是畸形发展。知识的一个畸形发展所导致的。好，结论，我们来看结论的地方。那现代的知识文明主要是以西方为主的了哈。好，要反省，从人类自身的德性，哦，然后向于佛法。好，好，第三行这边，初步哈，初步要以道德克制情欲。哦，用道德来克制这个私欲了哈，克制这个情欲。那进一步再来修定慧，哦，开发自己无边的这个宝藏，哦，功德了，功德从这个自己的心智去开发。那后面有提到发扬这个慈悲了哈，好，智。克制情欲，然后去接下来发展你的智，发展悲，然后这个来指导人类的文明。好，那反省哈，反省自己，克制私欲，那体察自心，知识、道德哈，物质、精神两个并进哈，甚至合一。好，那人类世界希望的知识文明应该是这样子哈。好，那另外我想顺便提一个东西啊。 就说如果我们要最上面我说它是真理了哈，真理。我真理当然它是一个引导者嘛哈，可是真理要立基立足于哪里？立足于道德。好，那道德又要立足于哪里？政治啊，当然它是它的引导啊，真理是道德的引导，道德是政治的引导。所以古时候在阿含经里面看到有些政治制度啊，它强调是什么？转轮圣王有没有？转轮王。好，转轮王出世，他的情形就是政治昌明。可是这转轮王的出世，他是用什么来引导他的政治？十善。转轮王去到每一个地方，他武力各方面、经济啊各方面都很强盛。可是到他到达每一个小国家，他就跟小国家讲：“哦，你用那个十善来治理你的国家。”好，所以政治昌明，然后发展这个道德，好，然后再进一步发展真理。有一句话就是说，道德的目的是什么？道德的目的，道德的目的在于非道德。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非道德不是否定道德，啊。这个飞的意思应该就是指超越，哦，真理是一种超越嘛，超越的真理。好，那经由道德，哦，经由我们道德在迈向真理。好，那这个对于知识的佛教对知识的看法跟现在现在文明知识的一个纠正了，好，一个反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份讲义，下一份讲义。好，下一份讲义在讲说道在平常日用中了，道在平常日用中。诶，我们修学佛法是要在平常日用中的哈。我曾经，其实一般人哈，一般人修学佛法也其实也很容易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譬如我曾经去之前有早期了哈，有参加那个大型的法会，那大型的法会一参加哦，人很多，那参加的人那拜的也很虔诚。而且有时候一跪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大家还是一样，那个心力很强。可是哈，拜完之后，大家回到疗房，就泡茶聊天了。那当然，他会感受到当时那个，当时在哈在法会的时候很殊胜，感受很好，哦，所以下来的时候，就散掉了哈。似乎会感觉说，我那时候是修行，然后这时候是平常。好，所以修行跟平常似乎是两件事情。好，那这一篇，好，导师这篇小文章应该就是在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看法，道在平常日用。好，我们来看一开始看第一页这边。好，我们就直接看第一项，佛法的特质跟内容。好，世尊所开示的佛法跟神教不同吗？是理智的、德性的、人本的。哦，好，强调也是重知识的嘛，哈，那也重德性。好，也以人为本。好，那它的内容就是怎样？从自身下手，哈，所以规范身心、净化身心，才能够达到这个解脱，哈。 好，那接下来学佛从日常生活中自身从自己的身心出发，那实现自利跟利他。好，所以修学佛法就不是向外的哈，不是向外的。那向外，我们向外就是物质嘛。我追求更多的物质来解决我一些困难哈、痛苦或者外在神力的救济。那这是向外追求，可是佛法是从自己的身心，刚刚讲规范身心净化，达到解脱嘛哈。那自己身心出发，能够实现自利跟利他。好，那下面这两行很容易理解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好了哈，注脚一。好，注脚一第一个挂号哈，第一个挂号。好，修行，我们讲佛法的修行，要怎样把你理解的佛法应用到你的生活了哈？好，行为就不会放纵哈，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好，那如果把它分成两边的话，就是做事的时候是做事，修行是修行。好，这就有困难了哈。好，所以强调平常哈，日常就可以，就要应用了啊。好，注脚一的挂号二，我们来看一下。即使你要修止观了哈，你要修止观，好，一开始哦，还是要从日常生活去学啊。好，这边的譬喻哈，这边有一个，就像穿衣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穿衣，起食知道自己在起食，走路知道在走路，说话知道啊，你起心动念你在做什么动作都知道，好，好，那这个话在佛教，在佛法的术语叫做正知正念，你在做什么？你都很清楚明了，就不会散乱。那这时候呢，你这种训练多了，你看下面讲，你平时的心就会怎样？比较宁静明了，所以你平常做什么，你就专注在做什么，而且知道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好，这种你的内心就会渐渐的宁静明了。好，这时候接下来来修这个止观比较容易达成。好，好，那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先习惯向外嘛，哈，所以我们做什么都不就知道我要去拿那个东西，但是我去拿那个东西走过去的时候，都对自己都觉知就很较比较少哈。好，这是。平常就可以做这些训练啊，好，那这在佛法的禅修之前的一个动作啊，也是这样。好，我们看第二页哈，看第二页。好，第二页这边有说到哈，好，长期流行。佛法长期流行，慢慢的就不像早期那样，早期的佛在世的时代，这个修行跟日常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哈、那慢慢会脱节了哈、好，那这个脱节跟怎么样呢？跟适应有关系，是一个方便的适应，为了适应世俗，为了接引这些根气比较钝的哈。那，你一适应就你要化它哈，也很难避免被化，所以就倾向神秘，或者形式上啊，譬如，我依于哈法会的一个程序啊，慢慢这个法会的程序就变成一个形式了哈，或者知识的啊，譬如我们现在在上课在讨论，这其实是也是佛法，佛法这种流行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哈。好，那这样就跟解行就脱节了哈，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上课完之后就没有了。好，这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哈。好，但是应用日常生活，你又不能说我有啊，我在诵经啊、礼忏啊等等， 我读书啊，读经啊，哦，读论啊，持咒念佛都有哈，好，布施、办学、文化事业、哦，救济事业都有。好，那做了这些事情，可能相应，可能不相应，哦，好。然后呢，尤其如果近代中国，大概念佛的多嘛，哈，持咒的也多，好，还有见大事的哈，好，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欢迎哈。好，接下来要强调的说，哎，前面做这些不一定等于是跟佛法相应哦，哈。好，那他佛，我们在修学，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哈，好，还是刚刚前面那一句话哈，能够升起鬼犯身心，净化身心，还有达到这个身心解脱。好，所以这个内容哈，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哈。好，所以不管你做刚刚上面谈到的任何一个事情，都要产生，哦，都要重视了哈。刚刚说的鬼犯身心、净化身心，哦，还达到这个身心解脱自在。好，下面第二项哈，我们直接看第二项，能知能行的佛法。好，那这三个还是一样哈，一直强调鬼犯身心、净化身心、解脱身心哈。好，那第二页的最后一行，最下面一行有提到哈，那佛法不是这个虚幻莫测的理论，也不是神奇怪癖的事情，哦，那而且佛法开示的一般人能知能行的常道，哦，那为什么会走向这个虚玄莫测的理论？那为什么又会走向神奇怪癖的事情？哦，这几乎都是一种不平衡的偏向的一个，哦，产生偏向的一个哦，过偏的一个发展嘛哈，哦。那你会喜欢谈玄说妙，这是怎样？你过分重视那个知嘛？你过分重视知，那你不依于真理来发展你的德性，好，对于行的部分你就忽略，哦，反正那个很玄妙的那个理，你很喜欢谈那个哈。哦，那也有一派人，他可能他重视太重视行了，太重视行。那他这个行又不依于这个智慧来引导，哦，所以就会走向两端，哦，所以是知跟行的不平衡。那佛法开示的是，哦，要能够知也能够行，哦。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一点好了哈，看注脚五，注脚五，注脚五，我们看，好看第二行这边哈，就是后来大乘的发展，这有这些大力鬼神，哦，都变成菩萨了，哦，菩萨化。那这个既然鬼神变成菩萨化，他们的咒语哈，好，这些鬼神跟鬼神结合的咒语，好，这些世俗信仰就会进入佛法了哈。好，那就衍生什么呢？这些天界了哈，原来是在天界的这些鬼神了哈，好，这些天菩萨胜过人间的圣贤。好，在天上成佛，哦，适合这个世俗迷情，因为世俗是认为天高于人间嘛，哦。好，那原始的，哦，早期的佛法，它是佛法时期，它是怎样？人间胜过天上啊。好，所以大乘佛法在这一点，哦，是被倒过来了。好，那接下来再跳两行哈。哦，二是第六行的地方哈，这个注脚五第六行， 初期大圣的天菩萨为天菩萨说法，还是菩萨道的身是大圣哦？哦，初期大圣哦，这边讲初期大圣，就是大圣刚开始的那时候。好，重点在哪里？智，重智，哦，重于这个身智大行，重于这个佛果的功德庄严。那后来，哦，这是初期大圣嘛？对照后面的大圣，他怎样？以普贤菩萨为主，好，就重适应低级天的一个法门，哦，好，所以初期大圣跟后来适应低级天的法门，本来它还是差很多的，哦，还是 不相同。好，那大乘佛法在深智大行的主流，哦，刚不是说初期大圣重深智重大行，哦，好，在这样的主流，那为了怎样普及？好，结果信为先的方便道也在发展，哦，你要普及，你就要对信就要强调，哦，好，可是初期大圣又重视这个深智大行，好，所以高深的跟通俗的你要统一嘛，哦，好，那你要入世，哦，就入世又神秘化，哦，像之前的咒语，哦，好，所以就离开佛法，显出大乘佛法的特色，哦，好，那这个问题在于说，我要通俗化，我要普及化，哦，就有些方便道，哦，好，那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引导，哦，还是 会偏到这个世俗化，哦，偏到神秘化，那似乎大乘佛法的长期发展也有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效影响，哦，我们看第三页这边佛说，我所说法如早上晨，所谓说法如大地图，哦，那我去找了这个阿含经里面导师是用树叶的，哦，树叶，用树叶的譬喻。好，那这句话是说我没有全部说完嘛，哦，他只说什么，好，第三页第一行的后面 这边、哦，佛他只开示基于人生正行而迈向解脱的正法，哦，那有更多没有说的，即使有一世间，那只要他无关于修治身心的，好，佛就不说了，哦，好，所以说所说的法如早上，哦，这个早上晨爪了，哈，爪上晨，那当然这些都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哈，哦，好，那没有说的总有人会说嘛，哈，哦，好，我们看一下注脚八好了，注脚八有导师在佛法概论里有说到，哦，同样的。好，我们看第二行注脚八第二行这边，哦，好，有些有益身心国家的善法，世尊也有不曾说到的，哦，那世尊觉正传布的法，好，哦，极广，但主要是怎样深究法相，好，深究法相的，哦，还有德性的宗教，哦，所以重视法，重视道德。好，那佛法是真实的正确的，还有怎样呢？跟一切真实而正确的事理，好，那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融贯，哦，好，所以其他没有说的，其他真实跟正确的事理，实等于根本佛法所含摄，根本佛法所流出，哦，好。好，这是没有说法，没有全部说尽，哦，或者说只说主要的。好，第三页的第二点这边，括号二这边，哦，那佛法是直救人类的身心的这个慈行。好， 重点了，下手处还是在我们的身心，所以有五蕴法门，有六界，有六处法门。那不管说五蕴，不管说六界，不管说六处，都是跟身心相关。好，下面知是行的引导，好，心是为主导的身心活动。好，那这边强调的是正见，正见。那这个正见呢，这个身心呢，身心主要就是以心为主导嘛，那么刚前面那一节说这个下手处还是以分别事，那对象当然是自己。好，那这个正见是怎样，就是第三页的最后一行，佛说一切从缘生，还有说因论因。好，那这个从缘生跟说因论因在杂含经都有，大家自己参考。好，请看下一页，第四页。好，那这个从缘生说因论因，下面就是第四页这边最上面是主要的解释了。好，我们常听到缘起法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好，那相对于这句话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不管是生不管灭，它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缘起法的内容。好，那不落两边，不落生也不落灭，所以就不有不无，不是这个也不是，不是这一边也不是那一边，好，这种中道。好，那缘生归于灭，这是无常。那无常它就是不安稳啊，所以是苦。好，那不安稳你没有办法主宰嘛，你不要在不安稳中有办法控制它，好，所以是无我。好，接下来谈到是众生的情形了，好，那在佛法的正见是指正见缘起法嘛，那凡夫是怎样的状况？好，凡夫的状况第一个是无明，无明，无明就是对这缘起法的真理不知道嘛，那这个缘起法内容当然是无常苦无我。好，下面有一个括号，对无明简要的分别叫什么呢？不知苦集，不知苦灭，对不对？那不知苦集，不知苦灭，就是刚刚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了，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生跟有是苦集嘛，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不知苦的灭，就是无明是怎样？简单的说是昧于缘起啊，对缘起法不了解，不知道。好，这个无明，一切烦恼就来了，接下来无明之后又谈到我见、我爱、我慢哦，这三个从无明而来的这个见、跟爱、跟慢，好。那不了解缘起嘛，不了解缘起，那不了解缘起最重要的，最主要就是对于我了，本来没有我的以为有我。好，所以依于这个烦恼，依于我所为本，好，就会执着怎样，我跟我所，就是我见，还有染着我所，就是我爱。好，纯我是我的是慢，好，所以常常听到无明、我见、我爱、我慢，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四个最根本的了，最主要的。好，无明对于事理的不明白嘛，简单说是昧于这个缘起法，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就产生我的见解，还有这是知见的部分嘛，知见的部分。好，
这是爱着哈，还有一个我慢，这个慢我们之前有提到是心高举哈。那对这四个东西，我要谈的是第四页的注脚十一，括号二，括号二啊，括号二成我知道有谈到了哈，有谈到。那我们来看一下成我知道的。这边第四行有注脚十一括号二，哦，括号二这个的第四行有没有？他一开始讲说这四个东西哈，好，这四种烦恼有一个名称叫四无记根呢，四无记根。那他这个无记是说什么呢？有复无记，哦，那无记就是说他你不能分辨他是善还是恶，但是他会怎样？缚，那个缚就是障缚，会障碍圣道了，障碍圣道。它本身不，你不能说它是善还是恶，你不能说无明是善是恶，但是它会怎样？障碍你圣道啊。好，所以有四无记根。那这四无记根，第一类的四无记根，你看哦，它是说非严重的恶性，有没有？但是却是烦恼哈。好，那特别下面一行，特别在大圣的唯识学，这四种烦恼被看作怎样？跟第七世相应的烦恼。好 ，OK。所以第一个说法是说，把这四个看成是怎样维系的烦恼，好，是潜在的啊，是比较深系的。好，所以有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好，第一个无明就是等于我痴了哈。好，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一类是说把这四个看成是怎样维系的烦恼。好，好，那这个我痴就是看作有我嘛，哈。好，好，那就妄执为我，哈。还有这个我爱就是爱恋嘛，哈，一种爱恋，爱恋自我。那我慢就是妄自尊大，哈。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它是怎样？第二个看法在《阿含经》的分类哈，你看我们一般烦恼分成两大类，对不对？在倒数了哈，我们看一样这个注脚的倒数二四六八第九行哈，《阿含经》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分类哈。好，那这个分类主要烦恼分成两大类，第一个认识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哦。好，那这种错误要改正过来，就是要去误解了哈，要能够正确的去理解。第二是行动上的错误，哦，第二行动上的错误。好，所以有见跟爱哈，见跟爱。那这一段其实他在说什么呢？见跟爱之后，他接下来又谈到什么？好，下面一行有没有？知之为艰，行之为难，行之为艰有没有哈？然后下面说，凡入圣的时候断了部分烦恼，还没有彻底，哦。还有愚慢未尽，好，那慢是什么？维系的自我感，维系自我感，哦，好，那最后这个阿罗汉他怎样？习气还没有尽，啊，习气是最维系的无明，哦，好，那这一段他其实在讲什么？这一段其实他应该是在讲那个次第，这四个主要的烦恼的次第，哈。它的次第，第一个是见，我要先我修行哈，先要铲除这个哦知见的烦恼，然后接下来是行动，哦，那接下来那个慢心哈，那个我慢要到第几果才会断尽？ 到四果阿罗汉才会断尽慢。哦，那第四个是无明，可是无明这边他怎样解释？他是说阿罗汉习气还没有尽哦，而且这个习气还是最维系的无明，所以阿罗汉还有维系的无明，到佛才能够断尽无明。哦，好，所以第二类解释了哈，这第一个看法，第二看法，第二看法似乎他是在说一个，我修行，我要先断尽这个知见上的错误，然后再来把这些烦恼处理尽，啊，这个就是行动上的错误，啊，全部改正，然后那个维系的我，维系的我，在阿罗汉全部断尽，啊，可是这边是说，哎，阿罗汉虽然断了维系的我，但是那个习气还在，啊，那个习气就叫无明，哦，好，第三个他是说怎样？吃是无明，哦，它是种相哦。第三个说法哈，哦，这是种相。好，还有知的错误是见，情的错误是爱，意志的错误是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种相，然后别相是什么？知、情、意，好，哦，有没有？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哦。所以无明第三个说法是说，无明是一个烦恼的一个种相哈，哦。依于这个无明，依于这个种相，我会发展出几种错误：知的错误我见，情意的错，情的错误我爱。意志上的错误我慢，哦 ，OK， 所以这有三类的说法哈，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哦，好。